个地方去打仗，那么杀的人可以满这个郊野，这个营是满，那形容人死的很多。为了争夺一个城池来打仗，杀人营城，杀的人可以堆满了一个城池。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啊，像这种情形就好像是把这个土地率领的去吃人，你为了争夺土地而杀人无数，岂不是率土地而吃人一样吗？罪不容于死，这种罪过连死都不够，就是要他把这个人杀的还不能够赎他的罪。故善战者不善行，所以孟子认为喜欢打仗的人，那些穷兵斗武啊好战的人，应该要受最重的刑罚。所谓上刑的是最重的刑罚，应该要判他的死刑。连诸侯者斥之，那么主张那些合纵连横呢，这个发动战争呢、挑拨战争的，好像苏秦、张仪这种人呢、他的罪就次一等，次之，比那个穷兵斗武啊、直接打仗作战的这种人呢、要次一等。最重刑法的人就是那个善战者、直接作战者、侵略者。那么合纵连横呢，像这种人挑拨君王啊、鼓励战争的，他的罪要比较次一等。辟草来任土地的次之，那么再一种呢，就是开垦了荒地呀、把土地分给人民呢，来叫人民纳税呀、来帮助这些作战、帮助战争的，那这种人再次一等。因为这个辟草来任土地并不是为人民着想，而只是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，这个国家的收入就是使他的这个战争的资本更雄厚了，战争的条件更优厚了。像这些的人，那么他们也有罪，那这个罪比较轻一点，更次一等。所谓草来者，就是那种荒的土地，荒废的土地，把它开辟出来，开辟出来就可以增加生产，任土地，那么把这些荒僻的土地分给人民，人民种了以后可以增加国家的税收，这个税收就拿来扩充军备，就拿来去侵略人家。那孟子认为这种人也是有罪的，因为他不是真正的为人民着想，为自己野心着想。那我们从这段里头，那就知道孟子啊，他是痛恨那些穷兵斗武的这种诸侯。这些人他只知道国富兵强，只想到怎样把自己的国家扩充势力，而不顾人民的死活。这是孟子反对战争的一个证明。孟子曰：“存乎仁者，莫良于谋子。谋子不能掩其恶。”这个存字不是存在，而是当观察。孟子说，我们要去观察一个人的好坏，一个人的善恶，没有比他看他的眼睛更正确的。莫良于谋子，谋子就是我们的眼珠、眼睛。一个人的好坏，一个人的正邪善恶，往往可以从他的眼神里面、眼珠子里面看出来。我们观看一个人就看他的眼睛，因为呀、谋子不能掩其恶，因为一个人的心里面他有某一种念头，不管是好的坏的， 都可以从他的眼珠之中流露出来。我们常常说眼睛是灵魂之窗，内在的灵魂我们看不到，但是可以看他的眼睛。那些坏人的眼神都是不正的，我们可以在电视里头、电影里面看到那些演这个反派的那些角色，首先坏就是从他的眼睛坏起，他看人都是斜着眼睛看的，都是一种不正当的那种眼神。所以你这个心里面有什么坏的念头，就可以表现在你的眼睛之中。所以眸子不能掩其恶，不能够掩藏你的心中之恶。胸中正则眸子了焉，胸中不正则眸子冒烟。假如你心里面有正念，你的念头很正直的话，那么你的眼珠表现得很明亮，你的眼神看起来清澈如水，那就表示你心里面光明正大，没有邪念。假如胸中不正，你的心里面的念头不正的话，邪恶的话，那这个眼珠表现得就很昏暗，昏暗不明，好像模模糊糊的。因此，那我们只要看到一个人，他的眼睛是清明的还是昏暗的，那我们再去听那一个人所说的话，是虚伪的还是诚实的。听其言也，观其眸子，听了他讲的话之后，再看他的眼睛怎么样。人言受灾，人言受灾，那这个人的善恶他怎么能够隐藏得住呢？这个收字是隐藏，他还能够藏得住吗？那等于我们就可以透视到他的内心了，从他的眼珠的转动，从他的眼神的斜正，从他的眼睛的清明或者是昏浊，可以看出这个人善恶、贤不孝啊，都可以看出来，他的诚实或者虚伪都可以看出来。这是一种很科学的观察人的方法。我们观察一个人的邪正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他的眼睛，看他的眼神。孟子曰，公者不侮人，俭者不夺人。一个恭敬的人，他不会欺负人家，因为他自己很恭敬、很谦虚、很守礼，他就不会欺负别人。一个节俭的人，他也就不会抢夺人家的东西，俭者不夺人。他很节俭，他的欲望很少，他怎么会掠夺人家的东西呢？所以俭者不夺人。侮夺人之君，唯恐不顺焉。那么那些欺负人民或者是剥削人民的那种君王，他只怕人民不顺从他，唯恐不顺焉，深恐怕人民不顺从他。污德为公俭，那他表面上假装这个恭敬呢，假装节俭，其实他又怎么能够算是公俭呢？这种侮夺人的君王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不欺负人民，好像他不剥削人民，因为他只是怕人民不顺从他而已，他的内心里头并不是如此，他不能够真正的做到恭俭。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？哪里能够从这个声音笑貌之中来表现出这个恭俭呢？ 因为它不是形式的，不是虚伪的，而实实在在要是从内心做起的。因为当时啊，有很多的君王都很会装模作样，都很会做虚伪的表现来争取民心，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恭不俭，只是欺骗人民而已，只是用好听的声音、好看的颜色来蒙蔽人民而已。所以孟子非常的感慨，对这些君王非常的反感，所以他直接的说出来，恭俭不可以声音笑貌为真，不能够这样做，而要很诚诚恳恳的去做。陈于坤曰，男女授受不亲礼于。这个陈于坤是齐国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坤，这个陈于是个夫姓。有一个齐国的辩士，他也很会辩论，他的口才也很好。这个陈于坤他有一次问孟子，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礼呢？是一种礼的规矩吗？在当时，在这个封建社会里面，这个男女的界限划分得很严，如果是一个陌生的男女，不能够直接用手来把东西给人家，或者你用手去接对方给你的东西，受受你给人家的东西也好，你接受人家的东西也好，都不能够亲自用手来接或者是来送，这个叫做授受不亲。除非是自己家里的人就可以，那么对于外人都不能，这是一种礼节。那么在礼的上面有这种规定，所以陈于坤他就问了，这是不是礼呢？孟子曰，礼也。是的，是合理的，这是在这个礼的制度上有这个规定。曰，那陈于坤就问，扫地则源自以手乎？这个扫扫，假如有一个人呢，他的扫扫掉到水里去了，这个做弟弟的人是不是可以用手去拉他呢，去救他呢？源自以手，这个源就是把他救援起来，自己的扫扫假如掉到水里去，是不是可以用手去拉他？曰，孟子说，扫地不圆是豺狼也。如果那个人看到扫扫掉到水里去，不去救他，不拉他一把，那这个人等于是豺狼，是禽兽，见死不救能够算是人吗？那么在这个节骨眼里面呢，那我们就不能够守住这个男女授受不亲的这条陈规了。你不能够固执的说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不能够违反这个规定，眼睁睁的看到他掉到水里，看到他淹死也不救，那这个人就等于是豺狼一样。所以男女授受不亲礼也，固然是礼，这是在礼制上面规定的。可是扫地源自以手，扫扫要掉到水里去，你用手去拉它，这是权，这个权者就是临机应变，权衡。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你可以权衡轻重啊，那这是一种权宜之计，你不能够按照陈规去做了，这个时候你就要通权达变了。所以我们读书不能够读死书，
这个读的书要能够活用。那我们有很多的道理，好像法律上的条文是死的，可是在某种情况之下要有变通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墨守成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也那陈于坤他只不过是举一个例子而已，实际上他就是告诉孟子说，今天下地以夫子之不远何也。他主要的他是问孟子啊，现在天下的人民呢已经是掉到水里去了，现在国家的那个政治这样的黑暗，天下的形势如此的不安，那么人民就好像掉到水里去一样。可是夫子之不远，这个夫子是指的孟子，你却不去加以援手，你还不肯去求见诸侯，你挺身而出来救这些人民，那是什么道理呢？那淳于髡的意思就是希望孟子不要去居守那个常道，不要认为我这个读书人有志气有操守，不肯委屈自己来见诸侯，等于是眼睁睁的看到一个人掉到水里去，你要守到男女授受不亲的这个常规不救他。那孟子是不是也像这个墨守成规的人一样呢？也孟子说，天下利源之以道，少利源之以少。天下的人民掉到水里去，要用这个仁义之道来援救他。源之以道，要用仁义之道来援救。那么少少掉到水里，可以用手去救他。那么现在，子欲手援天下乎？你难道是想我来用双手拯救天下的人民吗？我只有两只手，我能够把天下的人民从水里头救起来吗？那主要的是我要能够行道，行仁义之道。仁义之道行不通，凭我的双手有什么能耐来救天下的人民呢？所以孟子他也就是说，虽然他要想济世救人，但也是要从正道上着手，而不能够光是用自己的双手，那是无能为力的。公孙丑曰，君子之不教子何也？孟子曰，事不行也。教者必以正，以正不行，继之以怒，继之以怒则反矣。有一次公孙丑他问孟子，一个君子为什么他不亲自教他的儿子呢？因为古代的人呢、都是要一子而教，现在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做父母的都是要把子女送到学校，要给老师去教。为什么做父母的自己不教自己的儿子呢？那在从前也是一样。那公孙丑就问孟子了，为什么君子不教子？孟子曰，事不行也，在情事上行不通，父亲不能够直接的来教儿子，因为呀、你教儿子一定要教他走正路，要他做正事，教者必以正。不管是哪样的父亲，都是要教儿子往好的方面走，这是一定的。以正不行，假如你用正道叫他，他不肯做，他行不通，他不听你的，那就继之以怒啊，那你就会发脾气啊，甚至于你会打他，会骂他了。 做父母的望子心切，这个儿子不受教，你会不会生气呢？生气的时候，你就会责备他了，甚至于要打他。那么，假如说你生气的时候，本来你这个教导儿子，你是爱护他，但是你责备他的时候啊，责反疑矣，这个疑是伤害，你就会伤害到父子之情了，就会影响到你们父子的亲情了。夫子教我以正，父子未出于正也，甚至于有时候这个儿子会反驳，会反抗，他说你叫我正道，你叫我走正路，但是你自己呢不一定就正。夫子未出于正也，这个夫子是指的做父亲的人。这个儿子会反问他，你叫我好，你自己不见得就好，你叫我正，你自己不见得就正。好像说这个父亲他要抽烟，可是他口口声声的要儿子不抽烟，叫他不能抽烟，那儿子就会反过来说，你为什么自己要抽烟呢？这就是所谓父子教我以正，父子未出于正也。你父亲喜欢喝酒，你偏偏叫儿子不要喝酒，可以吗？他反过来说，为什么你要喝酒呢？这是父子相疑也。如此一来，那这个父子之间就互相的伤害了，伤了感情。父子相疑则恶疑，那这就坏了，这件事情就糟了。本来这个父子是天伦，是亲情的啊，那么为了教导儿子不听话，这就互相的伤了感情。所以古者一子而教之，在古代一定要交换的儿子来教，你教我的儿子，我教你的儿子，这样子就不至于伤害到亲子之情。父子之间不择善，所谓择善者就是以善道来责备他，而父子之间呢就不用善道来互相的责备，因为你要责备的时候就会伤了感情。择善择离，你用善道来互相责备，那就把这个亲情隔绝了，这个离字就是隔绝了，你就伤了父子之情了。离者不想莫大焉，到了这个亲情受到伤害的时候，亲情隔绝的时候，那么也就是造成了一个伦理上的一个悲剧。那天下不好的事情没有比这个更大了，不祥就是不好，不祥莫大焉，没有比这个伤害的亲情更重要了，更严重的事情。因为人人之间骨肉之间都要维持一个很浓厚的情感，那么父子之间如果为了择善，你要儿子学好，要儿子走正路，往往操之过急，往往会严厉的责备他，要求他，那这个儿子不受教，不听你的，那岂不是父子就会变成了仇人了吗？父子成仇了吗？那家庭的这个悲剧，伦理的悲剧由此而发生，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事吗？更不好的事吗？那这是孟子讲到教子的道理，教育儿子的道理，所以要一子而教，原因就在此。孟子曰，视孰为大，视亲为大，守孰为大，守身为大。我们侍奉别人，这个侍就是侍奉人家，侍奉人家的事情哪一种最重要呢？这个大事重要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 那没有比侍奉父母更重要的，事情为大。父母生我们，养我们，教我们，那我们要侍奉他，那当然要比侍奉别人更重要。手足为大，我们保守某样东西，守住某样事情，哪一件事情最重要呢？守身为大，要守住自己的本身，约束自己不做坏事，这是最重要。所谓守身的，就是防守自己，保护自己，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保护自己，再就是约束自己不做坏事，这是最大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，无为之矣。那么能够保守自己不做坏事，能够洁身自爱，又能够侍奉父母，这种人我听说过了，我听说有这种人。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，无为之为也。自己本身都守不住，都不能够约束好，而能够侍奉父母的，那我没有听说过，无畏之文也，我从来没有听过。书不为事，事亲事之本也。那么天下的人谁能够不侍奉长上呢？书不为事，这个书是谁？那我们总有比我长的人，总有比我地位高的人，那我们要侍奉他。所以天下的人殊不为事，谁能够不侍奉别人呢？事亲事之本也。那么侍奉父母就是侍奉别人的根本。你要想把别人侍奉得好，服务得很周到，那你首先就要从侍奉父母做起，事之本也。殊不为首，那么天下的人谁能够不有所保守呢？任何的事物我们要保有它，要保护它很周到，但是守身守之本也。我们要保有一切的事物，要爱护一切的事物，要从保守自己做起。守身就是守之本，我们爱护自己才能够爱护其他一切的事物。你自己都保护不好，都约束不好，那你怎么能够讲到保有其他呢？所以守身守之本也。曾子样曾系，曾子就是曾生，孔子的学生。曾子是一个很孝顺的人，他的父亲曾系，那么曾系老了以后啊，曾子来奉养他，必有酒肉，每一顿饭一定呢都有这个酒啊，有肉啊，因为曾系啊他喜欢喝酒啊，喜欢吃肉，那每一顿饭都有酒有肉给他的父亲吃。将彻，等到吃完了，把这些酒啊肉啊撤回去的时候，好像我们现在把这个桌子收拾了，把这些剩的菜呀、啊、把它收好，那么当到要收拾这个桌子的时候啊，还有剩的这些酒肉呢，必请所与，他一定要问这个父亲，那么这些剩的菜要给谁吃呢？嗯，因为曾子他知道他的父亲呢是非常豪爽的，很慷慨的，他很喜欢把自己好的东西跟别人来享受分享给别人。那么曾子了解到他父亲的个性，所以遇到有好吃的东西吃不完的时候，他要问这些东西要送给别人，送给谁呢？ 有余。那么曾细就问，这些好吃的东西还有多余的吗？还有剩的吗？闭曰有。曾子一定会说有，因为他说有的话，这个曾细就会讲，哦，这些东西给某某人吃，这些东西给哪一个吃，那就要曾子送给别人吃了。那么这是曾细的个性，曾子了解他。后来曾细死了，曾源养曾子，曾源是曾子的儿子，也就是曾细的孙子。等到曾子老了以后，这个曾源来奉养他。必有酒肉，也是吃饭的时候都有酒有肉来给曾子吃。姜彻吃完了之后，要把这些酒菜收拾的时候呢，不请所以，他就没有问这个曾子剩下来的这些酒肉要不要送给人家。这个鱼啊，就是送给人家，他就不请，没有向曾子请问了。问有余，曾子问这些酒肉还有没有多余的呢？曰无矣。曾源说没了，这个王字读无字，没有了。为什么他说没有呢？将以复进也，他准备第二餐吃饭的时候再把这些酒肉拿出来给曾子吃。假如他说有，那曾子一定会说要送给某某人吃的，那岂不是下一顿饭他还要再准备一份菜一份酒来给曾子吃吗？那这个曾源就比这个曾子让曾细要差一点。那曾源也许是比较节省，多余的我们下一餐还可以吃，不一定要送给别人。那现在孟子就拿这两个人奉养父亲的这种方法来做一个比较。此所谓样口体则也，这个养字要读样当动词。像曾源养曾子，这是养他的口体，只是顾到父亲吃的方面，他吃得好啊，感觉到很好吃啊，这个所谓养口体。但是呢，曾子养曾细啊，就是所谓养志，这是养他的心智，他知道曾细的心里怎样想，知道他喜欢怎样做，而曾子能够顺从他的意思去做，这个就叫做样子。而曾源仅仅只是把曾子的口体奉养得很好，如此而已。那么曾子养曾细，不但是养他的口体，还养他的心智。所以孟子他就称赞这个曾子，事亲若曾子者可也，那么侍奉父母能够做到像曾子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对父母的奉养啊，不但是要孝顺他，给他吃得好穿得好，同时还要成全他的这个心智。假如我们看到父母喜欢做什么事情，只要这件事情不是坏事，我们都可以成全他，来帮助他完成这个心愿，这个才最重要，这个叫做养子。你光是养他的口体还不够。孟子曰，仁不足以事也，政不足以见也，为大人为能革君心之非，君仁莫不仁，君义莫不义，君正莫不正，一正君而国定矣。那么这是讲到一个做臣子的人侍奉君王，就是最可贵的，要端正根本。人不足以食也，这个食字啊， 同那个鼻子相通，本来这个食适当的食，但是在这里呢也可以读鼻，也可以读舌，有两种读音。这个鼻子就是当责备讲，一个君王所用的人假如用的不当，你不用不着去责备他，人不足以责也，或者人不足以敌，你用不着去责备他，正不足以戒也。那么他所行的这个正事假如不妥当不恰当，你也用不着去非难他，这个见字也同那个折字一样，正不足以戒也。他的正事做得不好，你也不需要去责备他，他的用人用得不恰当，你也不要去责备他。为大人只有一个德性很好的人，这个大人则是大德之人，德性很好的一个有崇高德性的人，为能革军心之灰，他就能够感化，这个革字就是感化纠正，能够把君王心里面的这种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。军心之灰，假如他心里面有一种不正当的念头，有一种不正当的思想，这个大德之人他就可以纠正他，感化他。君人莫不仁，君义莫不义。因为啊，一个君王他要是讲仁德，那么在下的人也都可以向他看齐，也都可以讲究仁德。那么君王要守住义理，那么下面的人也会跟他守义。所以在上的人一举一动都成为人民的表率，成为这个人民模仿的对象。你要为人，大家跟到你为人；你要行义，大家跟到你行义。君正莫不正，你这个君王能够行正道，做事情能够守正规的话，那么人民也就没有人不敢于不走正道。一正君而国定矣，所以只要把君王的心纠正，只要能够革君心之非，他的心端正了之后，行为就会端正。思想是行为的原动力，你正了他的思想，行为就可以正，行为可以正，就可以使天下的人都正。所以一正君而国定，国家也就安定。那从前的君主时代，君王的一切就可以左右人民的一切，君王的一言一信就可以影响到人民，能影响到人民的行事。所以从前这个君王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，只要君正国家就安定。孟子曰，有不虞之欲，有求全之悔。这个不虞者就是没有想到的，出乎意料之外的，叫做不虞。一个人有时候啊，他有意想不到的这个名誉，他自己都想不到会出名的，会有好的名誉的，但是他居然会有名了，有好的声誉了，这个就叫做不虞之欲。往往有些人他在做事情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做的会有怎样大的好处，可是他做了之后被别人称赞了，居然是一件好事的，这是他意料之外的，那这个叫做不虞之欲。他无意之中做的一件事情，他做出名了，这个所谓不虞之欲。也有求全之悔，也有些人 他刻意的要保护他自己的名誉，刻意的要去往好的方面走，但是呢弄巧成拙，有时候他会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。这个就所谓求全之悔，你问样样事情要求好，样样事情要做得很圆满，但是实际上没有做到，被别人责备你，被别人毁谤你，这个就所谓求全之悔了。往往有些人他刻意的要想出风头啊，或者要刻意的要想这个沽名钓誉啊，实际上呢反而适得其反，那这个就所谓求全之悔。所以这个孟子讲这句话呢，他也是教我们呢不要相信那些没有根据的说话。我们听别人讲称赞某一个人，毁谤某一个人，我们都不要很轻容易的相信，我们还要经过自己的观察，经过一番的考量，不要轻信别人他说某一个人好或者说某一个人不好我们就相信他，因为有不虞之誉，有求全之悔。孟子曰，人之义其言也，无责而已。这个义是很轻容易啊，轻易。假如一个人呢很轻易的随便的说话，无责而已，那是因为他没有责任心，随随便便乱说出去的话，他没有要求这句话能不能兑现，能不能实行，他就很轻容易的说出口了。那这种人就是没有责任心，无责而已，他没有责任心。所以他是告诉我们说话要谨慎，一定要考虑能不能做得到，不要随随便便说出去。孟子曰，人之患在好为人师，这句话我们也常常在听人家说过。孟子要告诉我们不能够自慢，不能够自我夸大，不要自以为样样事情都懂，因为一般人最容易犯的毛病，人之患，这个患是缺点，最容易患的缺点，最容易患的毛病，就是喜欢为人之师，自己认为有学问，自己认为很能干，而喜欢教人家这样教人家那样，好像是说我要当你的老师，其实他可能是一知半解，其实他可能是一窍不通，但是他要抢不知以为知，这是我们一般人很容易犯的毛病。乐正子从于子敖之齐。乐正子见孟子，孟子曰，子亦来见我乎？曰，先生何为出此言也？乐正子是孟子的学生，那么这个子敖呢是齐国的一个官吏，当时啊这个乐正子啊他跟到出使到这个鲁国去的有一个齐国的权臣，这个子敖是齐国的权臣一个臣子，那么他就跟到这个子敖到齐国去，那么第二天呢这个乐正子就来见这个孟子了。孟子说，你还来见我吗？子亦来见我乎？你还想得到来见我吗？那乐正子就很奇怪呀，他说，先生老师，你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呢？那我到这里来，我当然要见你呀，你是我的老师。曰，子来几日矣？他问乐正子，你来了几天？曰，戏子，他说我昨天来的。 这个戏子就是昨天过去啊，我昨天到的。那孟子就说，戏子则我出此言也，不亦离乎？你昨天到的，今天才来见我，那我说这句话不也是很应该吗？我说你也知道想到了会来见我，我说这句话不是也很应该吗？曰，舍馆未定。这个舍馆就是旅馆，他到齐国来要住旅馆的，他这个旅馆还没有住定，那他的东西还没有换好，那所以他没有当天来见孟子。所以乐正子说，我的住的地方还没有定，还没有住好的话，那我没有当天来见你。也史闻之也，你听是不是听说过设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？一定要把旅馆定好了住好了你才去见一个长者吗？见长辈吗？乐正子就说，那如果这样说起来，那我错了。